医药大小事，凯文药师关心您，跟你一起分享工作上的大小事。
Hello， 又到了周末美好的时光，这周你工作顺利吗？心情愉快吗？期望你跟着我们医药大小事的节目，享受一个放松的周末夜晚，也祝你今晚有个好梦。最近我很喜欢一段文章，分享给我最亲爱的听众。人的磁场很重要，多与善良的人同行，让自己的内心充满阳光，多和勤奋的人携手，让自己变得自律，多和真诚的人同路，让自己的世界没有欺骗，多和正能量的人来往，让自己变得坚强，永远记住和优秀的人为伍，人生之路才能越走越远。
我其实从过去跟现在，我发现我进步很多，我相信大家一定可以跟我一样，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我不是那种顶尖聪明的，可是我愿意去学。那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那我们就是一起学习这样。
Hello， 各位医药大小事的听众，大家晚安。很高兴又在每周六晚上六点跟各位在空中相会。我是 Kelvin 凯文药师。医药大小事 Podcast 这个节目的初衷是希望听众能够了解自己职业发展的方向，把对的人放在适合的位置做对的事。我会邀请医药领域上的好朋友来分享职场上的大小事与工作上的甘苦谈。如果觉得这个节目对你有帮助，期许你可以分享给更多人知道，请大家帮我按赞、分享、留言及订阅，帮我冲个人气。有了你们的鼓励，我就有动力能制作出更多优质的节目。也可以订阅我的 FB 医药大小事粉丝专页，谢谢大家。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台中荣总肾脏科研究助理黄雅琴黄小姐，那请雅琴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雅琴，然后我要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台中荣总的肾脏科研究助理雅琴。然后我大概我的过去，我过去是念那个五专体系的，然后念宏观科技大学食品营养，然后再接着念二技，之后我们就是再继续选择那个宏观科大的硕班营养医学所这样子。然后我读完硕班后，我就直接步入婚姻了。然后在这八年来呢，我全以先生跟小孩子为主。然后不难免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最辛苦的角色，就是全职太太跟全职妈妈。但是长时间的陪伴小朋友之下，我觉得这一切也是值得的啦。至少现在跟小朋友的关系非常好，然后成为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他们也非常鼓励我，就是进入到职场，觉得我的跟小朋友之间的关系是蛮不错的。嗯，
其实妈妈是24小时全世界最辛苦的工作，那你觉得这八年来你跟小朋友之间的互动应该是蛮值得的嘛，对不对？
对对对，真的真的到现在来说，我是真的我蛮庆幸我有那八年的时间去陪他们。对对对对，
其实我最比较感兴趣就是说，你怎么从就是家庭主妇转换跑道当一个研究助理，这中间的过程你自己的转变，你自己感受最大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我感受最大当我带着我的孩子去跟同学朋友去聚会的时候，其实我无法去融入他们的话题。这是在对于我的状况来讲，其实我渐渐的会没有自信。然后为什么会想要突破从家庭主妇跳脱于就是人家所说的舒适圈，我怎么想要跳脱呢？是因为我觉得第一，我小朋友也老大上了小学了，
对，
然后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出来的，所以我就是有试着去找了相关的104人力银行，找了相关的营养啊 生技方面的工作。然后这些场所包含了医院呐、团膳公司啊什么的。其实基本上，我想，因为我就想跳脱这个舒适圈，所以我做了很多的尝试。
对。
但是呢，在这个社会啊，其实说实话有点感伤啦、啊，就是在这个小角落中，难免就是有那种让人家失望。其实我在求职的过程，我碰撞了大概4到5个月了，一直直到拿到了医院的面试通知、录取通知，然后因为这个过程其实真的对我来说，其实是那种焦急，这是非常白，就是你什么的，觉得自己真的不行吗？还是怎么的？后面医院愿意给我这个机会，然后我很珍惜这个机会，所以我说实话，从家庭主妇到现在的研究助理，这个过程其实我很珍惜，我是真的很珍惜这个工作。对对对对，嗯。
其实这个中间其实很多的公司可能一般现阶段来讲的，不管是医院的研究助理，或是说在药厂端研究助理，他们都希望年轻啊，刚从学校毕业
嗯，
或是干嘛的。可是因为整个职场历练跟不一样的经历，我觉得你的细心度跟你的体贴心应该是胜过那些刚毕业的大学生啊。这个可能也是
嗯，
当初你可以录取到台中荣总盛彰研助理，他们看中你应该是这一块的优势啊，在我看来。
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真的能够感谢我所遇到的人事物，对，很感恩，
了
对，
解，因为整个求职过程的碰壁，其实我自己也有经历过啦。就是说，你很想要，比如说你很想要 apply 一家公司，可是他们有一些，他们也希望就是有些条件的规定，那你就是原先信心满满去应征，可是好到后来的面试结果可能不如你预期，你会很受挫，很会很
嗯。
失落感。那反正就是说，这一家不留我，下个工作机会已经等着我。我们就抱着这个信念就好了，因为在这
对
个
对对，
节目的听众，我觉得有很多的我的听众族群蛮广泛，就是说我大概50% 的听众大概是20几岁到30几岁的人，那我另外一区块
嗯，
大概是40、50岁的一些听众。我觉得不管是整个职涯过程中遇到什么情况，只要你把持的就是正向的想法，就是说我们的努力总有一天会被不管是公司新的工作能看到，我觉得就是正向的想法就很好了。那想请问，就是说你目前在台中荣总担任研究助理的工作内容有哪一些？那遇到的挑战又是哪一些？可以分享给我们听众了解
其实我现在我的工作内容其实蛮广泛的，
吗？
主要的我的工作内容其实是计划的执行，对，然后我们就是我的工作还会去包含了那个我们怎么申请 IRB，就是 PTMS，对，然后再来是我们的怎么去分析我们的就是数据，然后怎么去帮助医师们就是发表期刊，这是我大概的工作内容。然后我会遇到的大概怎么样的挑战呢？其实因为我的计划执行里面，其实难免会接触到病人，然后病人他们的家属、病人他们对于你的信任度，其实一开始一定会碰壁。然后你要怎么让对方觉得你的真诚，然后怎么让对方去接受你的这个试验，成为了我们的受试者？那你这个经历、这个过程、沟通、交流，然后再来是主要是你的真诚，其实人家都感受得到。然后变成现在跟病人的关系，其实有算蛮不错的。对，就是彼此我们的信任感都已经建立起来了，所以在执行计划中，其实算是顺遂的。只是这个过程的前面的那些挑战，就是真的是需要去克服说。你要怎么让别人去信任你？这是我们的一个课题啦。对，到现在还是。
对，因为每个研究的专案的那个整个期间不一样嘛，对不对？受案的期间不一样嘛，可能有的比较短，有的比较长嘛。那你在怎么在这个过程中跟你那些纳入进来的一些受试者，因为他一定要有信心才能对我做这个 try 嘛。 那你没有跟他解释他这个疑虑之外，他也会害怕。我觉得这个是你们可能面对最大的问题在这边。
没有错，药师说的没有错，因为我们的试验案其实有分侵入性跟非侵入性这两种方案，然后因为我是非护理界的，就是护理师，所以我接受到的计划的执行中，我是处
非
理
侵
的
入
状
性
况是，非侵入性的，然后又或者是观察型的研究，对，所以如果对于就是这种 try 有兴趣的话，可能就是可以去朝着看看有没有那种计划案是非侵入性的，可以试试看这样。
好。你担任研究助理需不需要具备哪些专业的技能？那我发现你就是在统计学方面下足了很多的自我进修跟专业能力嘛。那可以分享你在统计分析上面的分析的数据，跟如何使用所谓大数据的资料库跟 SPSS 的工具来帮医生做一些他的整个研究计划的统计跟分析的能力吗？
其实我觉得担任研究助理，他主要的专业技能应该是说，我们先不要说专业技能，我们现在先说的是我们的如何表达你现在所想的，你的想法怎么去表达。第一，口语表达很重要。第二，当你进入到医院里面的话，你每一个科别它的相关的就是医学上的知识，我们一定要去做足功课，你才能够跟你的医师们还有你的
沟
受
通。
试者们，他们能够去沟通，然后我们才不会鸡同鸭讲。再来第三个，我认为我的专业的技能的话，我们的工具就是包含 Excel 的函数，Excel 的函数，它就是会让我们促进我们做事情，在整理资料方面的话，它会比较快速，再来它也比较准确。对，然后再来像我们的刚要是提到的 SAS，它的那个怎么清理资料库？因为我们 SAS 比较多的都会就是处理健保资料库，因为我们的健保资料库其实是全台湾的，它的资料全部都建立在那边，然后变成我们要处理资料，我们一定要非常的快速，而 SAS 它就是我们最就是重要的一个工具。然后再来呢，就是我的另外一种工具是 SPSS，它 SPSS 它的状况是，它的公式以及它的那些语法都帮我们写好了，只要我们带入我们从 Excel 的所整理后统合后的东西，我们进 SPSS 去跑的话，我们就是会比较精准，就是什么栏位你就把它什么东西都丢进
倒
去，
进
然后就
去
跑出你
哦，
想要的结果。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其实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工具。再来像 R 的话，我是网络上有很多相关的资料，就是 R 它的这个软体，其实我是把它做出来是很多图我们 SPS 做不到的，SAS 做不到的 R 都做得到，就比如说森林图啦，还有一些就是那个我经常做的那个 survival 课图的。它的这个图里面，会需要有一些审稿委员，他会需要我们去提供那 number at risk，就是每一年病人所发生的那个人数是多少？其实他们都需要这样的图出来，所以我觉得这几个工具我们都可以，就是去应用它这样子。
因为有时候
没
图
错，
表
然后
的表现比那个数字上面来更有视觉化的效果，荧
对
幕的
对
感
对
觉。
对对对。没错，没错，因为我们在做统计分析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喜欢看简单的东西，就比如说小朋友喜欢看漫画，他喜欢看
没
视觉
错。
上，就是对对对对，没有错。然后就是统计的部分，就是大概是这样。
那你如果你刚有提到说你都会做一些 IRB 的申请，之后还有其中包括结案报跟临床试验报告的分享，那可以这一部分你可以稍微说明一下吗？
我们的 IRB 其实就是人体试验案，它都是一个类似一个审查的单位啦。它就是保护受试者，也保护执行人。所以我觉得 IRB 的这个单位，其实在医院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然后再来他的申请呢，申请的就是就像我刚刚前面叙述到的，就是我们需要非常知道说我们的主持人他想要做什么事，他想要做什么样的题目呢？我们就去帮他抓了一些就是相关的资料，然后我们一起讨论后，我们来撰写计划书。然后其中报告呢，就是IRB 它主要其实是想要看的是说我们收案的状况，我们收案的人数以及我们完成的人数是怎么样。然后结案的报告呢，就是大概就是报告一些就是我们最终的成果。那如果没有成果的话，我们就是大概我们的成果大多都是有没有发表期刊为主。啊，如果真的是你这个 try 真的做不出来，没关系，我们写一个小摘要。然后其实 IRB 其实也不太会去为难呐、啊，
OK，
大概是
就
这
当
样。
做结案报告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
对不
对对对对。
对？了解。那你在这些专案的研究报告的临床实验中，你通常扮演的角色跟贡献有哪一些？
我扮演的角色就是执行嘛，我就是执行这个计划，然后怎么去让病人接受我们的这个计划，因为我们要去跟病人解说同意书，让他知道说我们这个 try 他在执行什么，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的目的在哪里，我们把我们的脉络跟对方讲。其实我觉得病人他都能够接受，你如果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在他身上，那病人他就愿意去。聆听之后，他的接受度就高。然后我的角色就是说，帮助这些计划执行。
其实我比较感兴趣，就是说你职业的成就跟成长，就是说你刚好提到说你原先从一个没有自信的家庭主妇嘛，那也去面试很多的工作，后来终于 apply 上了台中荣总担任研究助理的工作嘛，也是受到肾脏科医生跟主任的信任嘛。那这过程中你觉得最大的成就感是什么？那你从中间你觉得你成长在哪边？他学习的经验是什么？可以分享给我们知道吗？
我觉得我里面最大的成就感是，医师把他的病人交给我，交到我的手里，然后让我去对这些病人去解说，去让他们从不信任这个 try 到信任我们，到愿意去接受当我们的受试者。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学习了我要如何去表达。然后如何让打动他们，就是打动他们的心，然后让他们加入我们，然后就是大家，就是因为我们的计划里面其实都是对病人有帮助的，然后我也希望说我们，大家互助嘛，就是你帮我做这个 try，然后我们做出来的成果就是变成大家后面我们可能也许会用的诊断工具。
没错，对。那你觉得从这些过程中，你可以，比如说，可能听众也有想要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啊，那你可以分享给他们说，你从中间学到的经验分享，什么要最重要？对。
那应该是说，最重要的是你要愿意去学习。其实你的努力，你的其实都真的是你愿意去做，你愿意去学，其实大家都看得到，你自己也会发现自己的成长会非常非常的快速。对，你当对方需要我们的 PI 需要，比如说需要统计的方面的领域的人，那你是不是势必就会想要去进修这一方面？对，就是尽可能的让自己前进，不要原地踏步。对，
你后来修了这些很多统计，是你因为工作的关系，自己去学的吗？
对，没
都是自
错。
己学的就对了。
对，因为我其实我有点已经是跨领域了，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营养医学所毕业的人，然后我过去我其实，在营养医学中，我其实是做那个 web lab 的人，就是我是做细胞实验的人。对，然后我后面现在做这个 dry lab 的时候，其实会觉得有点差异性。可是因为你没有学，你没有去，
应
对，你
用。
没有学，你没有，你因为你 我现在是跨领域，就是我
对。
从过去是营养医学，到现在是统计上算是蛮算
得
专
心
业嘛。
应手的，得心应手就对了。
对，就是我觉得这样一路走来，你的努力一定会，你自己也看得见，别人也看得见，然后要相信自己一定做得到。
对，没
我们
错，
跨领域
很
不
神
要
奇。
怕，对，我们跨领域不要怕，对。
因为很多人会怕，是因为他怕离开舒适圈呐、啊。比如我原先做好的营养相关科系，为什么要跳那么大的不同的跨领域来？那我要重新都要学一些新的东西。当时觉得我每天就可以轻轻松松固定上下班，可是我现在跨了不同的领域之后，我要额外下班时间我要学很多东西。这就是有进步人跟没有进步人中间的差异点在哪里？
应该是说，你进步了，你自己创造了自己的自我的价值，你自我价值变高了，那谁能够看清你？我从以前是无薪的家庭主妇，到现在，我不能说我现在有多有自信，可是至少我觉得我能够立足在这个位置上，我很珍惜，然后也觉得自己很棒，我给我自己一个肯定，这样，对。
那雅琪，你对你自己的职业的展望跟职业的目标，有没有一些新的挑战跟计划？
有哦，
对，
我有
分享
哦。
一下。
我其实现在，因为现在 AI 很发展很快，
发展，没
然后
错。
其实我现在已经有想要再去进修自己的人工智慧方面的一些专业的技能。然后我现在比较想要学的就是那个深度 AI 的深度学习嘛，还有一些影像的处理。然后我相信未来自己在台中荣总这一块可以在帮助医师做更多不一样的挑战，我是觉得我蛮期待的。
没错，非常正向。其实现在 ChatGPT 里面可以，好像很多东西，比如说你 protocol 或是什么东西，可以你有一个初稿，你都可以下指令让它去修正嘛，对不对？
确实，我确实有在网络上有看到蛮多人去提到这一块，可是我是觉得不太建议啦，因为像有一些像大陆那边的讯息，它其实蛮多都用 ChatGPT 去写期刊，那这样子是有一种类似抄袭的一种 不太好。对，就是还是
了
尽
解，
量是以对对
原
对
创就
对
对自己的想法跟
对，嗯，对
去
对
放
对
在
对
这
对
边
对。
就对了。那你可不可以线上哈，现阶段很多想要从事研究助理的大学生，或是现在在不同跑道，那想要转换跑道当研究助理这些在职者一些建议和提醒，以你自己的心路历程来分享给他们知道。
如果是以大学生来说，我是建议他现在可以去开始想一下自己未来想要做什么，因为学校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培训中心，它是你已经付了学费，然后你可以去想说你要想要做什么，你可以去选修，我们有选修的课程。然后如果是以上班族的人，他想要去进修的话，他可以透过就是6日啊，然后可以去类似巨匠电脑，它不是有那种授课培训班嘛？然后我们可以透过这些时间去进修自己。
对，
然后
如果是，
我有一个建议，就是免费的话，就是我最近有在演也有在 follow 的一个 YouTuber，然后就是鹏鹏的课程，他是一个在专门在教的一个 Python 的那个一个老师，然后我觉得他教得很棒，也可以去学习这样，因为我们的 AI 的课程里面其实蛮多都是要以 Python 为主轴，所以建议是如果是大学生，然后可以透过寒暑假去学习，然后我们上班族的人可以透过6日啊，还是晚上有空闲的时间，可以在
对，
YouTube 去看。对，就是，蛮推的，对。
OK，好。那今天很高兴雅琴接受我访问哦。从前面她自我介绍，她念了 营养，然后修了弘光基督科技大学的营养研究所。研究所毕业之后，当了8年的家庭主妇啊，那跟小朋友的互动，那虽然很辛苦，24小时全年无休，可是他后来变成跟小朋友感情特别的好，变成朋友一样。那后来有机会进了台中荣总，担任肾脏科研究助理的工作。从一开始，他觉得对自己没有自信，慢慢从一些自学很多东西，统计学上的一些工具，那 Excel 的一些函数，那慢慢把自己的自信心建立起来。那在工作上的表现也受到肾脏科医生跟主任的一些信任跟认可。他也跟因为收案的关系，需要跟一些病人做一些互动。那他也提到说，其实沟通很重要。那你怎么站在病患端去了解他的这个疾病的一个同理心，去关心他，那去帮助他？那从刚开始的不了解，那了解这个研究专案的一些背后的目的是什么，可以帮助更多人去解决这个疾病的问题。他变得跟病人之间得到一个变得很好的朋友跟互动。他也在他们科内做了 IRB 的申请，那也要撰写跟收集一些期中报告跟检验报告，这个科系里面非常得力的助手。那他也分享了他在从家庭主妇转换到研究助理中间，那最大的成就感是什么？那觉得就是说，不管是工作上的表现，获得医生的认可，那或者病患者的认可，那觉得他每天都有在学东西，那成就感就是在自己不断每天比一天还更进步。他也今年也想要有一些新的挑战跟计划，学点多了新的东西，那可能在工作上面表现可以帮整个研究计划的时间给缩短，然后做报告的时间也可以缩短，那他绩效也产出。那最后他分享了他的一些想法给现阶段想要从事研究助理的大学生或是想要转跑道的一些在职者，他说有一些自学的方法或是一些去巨匠电脑学一些电脑操作，那 AI 现在也非常的夯。以后现在有一句话是说，不见得以后被 AI 取代，可是你不会学会 AI 的人，自然就会被这个大时代所淘汰，就对了。那今天就是可以请雅琴分享今天访谈后的心得，整个结果你觉得分享给我们听众了解一下。
今天的访谈，就是我第一次接受访谈，然后我可能有说的不太顺畅的状态，就是希望大家多包涵。然后我蛮喜欢这样子的交谈，因为我觉得让大家去不要因为自己害怕离开舒适圈而放弃自己，因为每个人都他自己的价值，对，我们不可以放弃，对，然后就是。加油
了解了解，就是对自己要有信心啊。
对
对，因为全世界对你不好，你自己不能再对你自己不好了，要对自己打气一点就对了。
对，没有错。
okay,
就是对，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可以得到一些启示跟开发。对，因为我觉得我的人生算是一个，我其实从过去跟现在，我发现我进步很多。我相信大家一定可以跟我一样，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我不是那种顶尖聪明的，可是我愿意去学。那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那我们就是一起学习这样。
okay, 好，谢谢雅琴。其实我当初创立这个节目的目的，其实我前面有讲，就是说可以让邀请一些医药领域上的好朋友来分享他职场整个经验的过程，遇到什么困难障碍，那中间学到什么东西。那诚如雅琴讲的，就是说打破舒适圈，那自我成长，自我觉得自己很有成就感，那让自己每天都有进步一点。我觉得这个理念跟想法是我一直想要宣导的地方。那今天很谢谢雅琴接受了访问，希望下次还有机会。
好，谢谢，感谢你，
谢谢，
感谢
凯
文药师，谢谢，
拜
拜。
拜拜。